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好大的回音啊！这个棚太空旷了，
再来一个，
再来一个。嗯，行，你先来一个。上回书你们都听了吗？
听了。
谁没听？你们没听啊？哦，出去。解决方法特别的好，通俗简单，而且还不暴力。那没听啊，没法给你们倒书啊，因为他们几个人听过了，要不你们就先打一架啊。这个上文书讲到了，这个可爱的张小乙带着个枕头，带着四个老头，带着一鬼，由北往南就去了啊。你说找这么一工作也不容易，虽然说给的钱不少，但是付出的代价也确实是挺大的啊。这个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天津城以外，听见俩水鬼聊天，拿替身姐姐妹妹给您道喜啊，石锦香点一铺少东家那媳妇儿啊，我们准备拿她替身。上文书咱们讲到这儿都记着吧？好，言归正传，安顿好了四个老爷子，安顿好了枕头，张小乙赶奔点心铺，在天津老城里。到这儿一瞧，好家伙，人山人海的，买卖做得大，门口都是人，排队都等着。这儿进来跟伙计说，我要见你们家掌柜的。说老掌柜小掌柜的啊，你们少东家，因为什么呢？知道是他的媳妇儿。那好极了，您等会儿吧。这儿进去了，跟少东家一说，您来一趟吧，有人找您。哦，谁呀？不认识，我这忙着，那您瞧瞧，这人说事儿挺紧急，反正看那脸上变银变色的。他说什么事儿了吗？说有关大奶奶生死存亡。吓坏了，哦，来看看吧。又打后边出来啊，一瞧这儿站着1.72米左右的个儿小伙子，挺精神啊，看着脸上这儿憔悴，这状态像是休息不好。是休息不好，打出来哪正经睡觉了啊，跟着一帮疯子一块儿山南海北的旅游啊。哎，这个您好，我是这儿的少东家。哦，那个东家您贵姓？我姓高。哦，高掌柜的啊，您别客气，您是我打北京来啊，我叫张小乙。哦，张先生，什么事儿呢？此处非讲话之所，您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？我有大事儿说，来，绕过柜台，奔后边，单有一间屋子。就有的时候，人家这儿要来了有身份的人呐，或者有朋友过来啊，跟这屋聊天啊、喝茶，有这么一个屋子。一进来，这屋里装修的也不错，干干净净，四边落地，墙上呢挂着挑山，这边有副对子，正当中有一八仙桌子，八仙桌两边呢，哎，两把椅子，这儿有什么要盖碗茶呀、果盘啊、什么瓜子什么的。干干净净的，来坐这儿坐去了。小伙计进来把茶给沏上，您喝水。伙计出去，屋里就剩他们俩。这个您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是这样，就关于这个少奶奶您太太的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我是由打北京来，路经天津，我在护城河那儿，我来早了啊，我睡会儿觉，然后没想到我听见河里边有人聊天儿啊。什么我再说一遍啊，我打北京来，这听见了，这就路过天津卫，然后来早了，城门没开啊，然后呢我在河边躺了会儿啊，这听懂了这个啊，躺会儿怎么着？我听河里有人说话，河里水里头有人说话。您这个耳朵没事吧？没事，高掌柜的，我不跟您开玩笑，确实听见有人说话了。说什么呢？我听了，那分明是水鬼拿替身，就把他听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，就是这么一情况。我怕出事儿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骆驼，什么话呢？ 不是不是，都有这么句话，救人一命胜似七千什么，我没听，就别去，反正老这么说，浮屠，说就是，是我也不懂，反正是那个意思啊。您看这个事儿，高老爷心里边咯噔一下子，你说信还是不信？您住哪儿了？我就住北门里王家老店，啊，您一个人吗？您孤身来着？不是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六，反正是六七个吧。怎么还六七个呢？是六是七个？有一个不老露面的，大奶奶不老露面的，反正这么几个人。哦，行，你这样啊，那个来啊，伙计进来了。大爷，把咱们那个大拔件装这么几匣子，哎，点心，这儿出去装去了，一会儿拎进来了。你跟着张先生回趟客栈，送回去。啊，不，您不用管，我别管啊，让他跟您去一趟。您说这个呢，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是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啊。我们家里边呢是。这两天老爷子是要过生日啊，这样吧，我们早防范，如果说由于您告诉我们把这事儿躲过去了呢，我还得安排人给您道谢去啊，让伙计跟着您知道您住哪儿，到时候好找。人家后话没说出来，万一没那么回事啊，知道你跟哪儿好逮你。大买卖家少东家那有势力，衙门口见着人家客气，好吧，那我就不留您了啊，有事咱们回来再说。好，不用谢，不不不，您拿您走，客气。伙计领着出来了啊，一直跟着走回客栈，连认识门。把他放下不说，回过头来单说这位少东家啊，小高心里边长了草了，两口子结婚以来感情非常的好啊。回家柜上买卖交代一声，回家了。家里住天津老城里高门大院，家里有钱，回来先奔父母的房中请安，给爹妈这儿请安啊，您挺好的啊，这儿聊会儿天啊，没事儿子，这个怎么没跟柜生盯着呢？老头老太太岁数都不小了啊，怎么没人跟盯着啊？那个嗨，他们都盯着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回来有个事儿跟您商量。好，说吧，来，你们出去，跟前有那个丫鬟什么伺候的，出去把门关上，坐那儿子，家无常理，就家里别老这么客气，家无常理。哎，坐这儿，那个今天呢来个人找我，有打北京来，路过天津城门没开，护城河边睡觉，听见水里有人说话。儿子，你那耳朵，我也这么说人家来着啊，他跟我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，说这个这不是明天吗，老爷子过生日，说这水鬼要来闹来，这一闹呢，我媳妇呢好像就得折腾折腾，完是借这机会呢寻死觅活的，孩子我这心里边没一个主见了，二老您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啊。老头听了听，捻着胡子没说话。这家呢，老太太说了算，老太太冲，没事，不叫事儿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咱们宁可相信他是真的，知道吗？这个事儿老年间我们也听过，有水鬼拿替身，但有一劫，别上他当，他无外乎就是你这家里出点事儿了，甭管什么小事，你这一喊一闹，给儿媳妇一嘴巴或者怎么着的，儿媳妇觉着委屈出门寻死啊，一到河边一沾水他算得意了。老头儿，老爷子啊，忍着点儿，这两天儿媳妇怎么着你也不许闹，听见了吗？好，我没事儿，你留神脾气就行。这什么话呢？这行了，老太太脾气大啊，三口人又商量，正说着呢，门一开，大奶奶进来了，就这位掌柜的媳妇儿啊，本家高老奶奶。哟，大爷您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啊， 啊，怎么没跟柜上呢？没事没事，这他们盯着呢。我说回来啊，商量商量明儿咱们吃饭的事儿。哦哦哦，那个我都安排了。儿媳妇孝顺，啊，明儿中午吃面，晚上喝酒。这个天津人的习俗是这样的，比如今天过生日，不管你多大岁数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只要说过生日了，中午这顿要吃长寿面，晚上大排宴宴，什么连喝酒啊，再什么的啊，大庆祝。但要说明天中午吃面，今天晚上天津人就得忙活。到今天也是如此，我是天津人，啊，我太了解这个了。人这个别处一说吃面，为什么吃面？图省事儿。天津人一说吃面，比过年还麻烦。啊，你比如说打卤面吧，这卤子的这个制作工艺啊，咱们单说，为什么呢？你这怎么打这卤就得说20分钟，反正很麻烦，特别复杂。什么叫山珍海味乱七八糟都得有，哪个吊汤，哪个切，哪个弄，得有几个人专门忙活这盆卤子。然后各式各样的青菜，该洗的，该摘的，该泡的，得十几种，就菜码得十几种啊，配着蒜，什么腌的蒜、泡的蒜、生蒜，各式各样的蒜啊，再加上这个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要配四种不一样的炒菜，就是说打卤面，打卤面要配炒菜，春夏秋冬这四个不一样，每个季节是四种不一样的，它配着河鲜海鲜就特别的麻烦。到今天我们家也是，要说明天中午咱吃个面条吧，今天晚上我们家得多加五个人跟着忙活做饭，就为了明儿中午吃这顿面。但是确实是这个面条很好，我徒弟们都爱在家吃这个面条。曾经有一徒弟半夜做梦哭醒了，太好吃了。那这
谁呀？
我有一徒弟叫李云天，就上家来。哎呀，他也是天津人呢，他最得爱这个。有一天夜里做梦，梦醒了啊，孩子都哭了，一嘴天津话，太好吃了。啊，所以说很麻烦。你要再讲究点的呢，卤酱两吃，还带点炸酱，啊，反正这卤子再有什么红白卤、樱桃卤，各式各样的，就跟您这么说了，家里又没有20人呢，别吃大卤面，太麻烦了，但是太好吃了。就这些年来，跟我不错的朋友以能到我家吃一顿面为荣，啊，就说明天中午老爷子过生日，咱们得吃大卤面。今天晚上后厨家里这些个佣人呐、啊，大伙儿这个老妈子都跟着忙活了。说您放心，我都安顿好了。好，好，好啊！老太太站起来了。那个我的儿啊，说这儿媳妇，我的儿啊，别累着啊，别累着，该歇着就歇着啊。哈哈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也甭你张罗，你爸爸这过生日，这不叫事儿，根本就啊，不用往心里去啊。老头在旁边直瞪他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啊。你这你也不至于糟践我呀，你这呢挺好挺好啊。那什么儿子，这大少娘啊，那个你好好的，那个让你媳妇该歇着就歇着啊，没什么事儿啊，把这两天救护过来就得了啊。行了，这说完了啊，一夜无书，当天晚上没事儿，转天早上起来，从天一亮这登门拜寿的就来了。讲究啊啊，过去说这个人活七十古来稀，这老头今年呢72，人们忌讳这个，73、84阎王爷不叫自己去。其实73、84呢，一个是孔圣人去世，一个是孟子去世，人们后来说说咱活不过圣人，73、84差不多了，就拿这当坎儿啊。所以说到这个日子要大办啊，冲撞冲撞，家里有钱，有钱有势，那个拜寿的人多了。这拜寿也分多少种啊，这个有的呢是一进门啊，到屋里来跟老头那儿聊天，老头得接到大门口迎进去，坐在那儿喝茶啊聊天，走的时候得送到大门口，这个呢有身份，这叫敬寿啊，这得跟老头平起平坐。还有的呢就是晚辈了来了，上来之后老头那儿坐着，这跟这儿磕个头啊，然后坐着一块喝酒吃饭，这叫拜寿。还有的呢是在门口就跪那儿了啊，拿腿往前走啊，这叫爬寿。就是辈儿差的太多，身份差的太多， 能进来就觉着念了佛了啊，这叫爬寿。还有的那个呢，在半夜就来了，在门口等着，门也进不去，寿礼呢也递不上去，在门口一天又渴又饿，这叫活寿啊。啊，反正是来了不少，天津城里有头有脸的都来了，给老头拜寿啊。中这吃得吃一天呢，中午先吃面，先吃面啊，尤其是菜码摆开了这一大桌子，一溜十多样，配上那些个各种的吃食，正当中一盘的红粉皮儿。这天津人吃面条必须要有红粉皮儿，粉皮儿啊就是绿豆做的啊，粉皮儿凉皮儿。但他这个呢，天津到今天也如此，用红颜色把它染了。这一大碗面拌完了，最后挑一块子红粉皮儿搁在上面，显得就这一碗五光十色，就这么好看啊。正当中的红粉皮儿都摆齐了，来吧，到吃面了啊。这老头呢得让到正当中，老太太坐在旁边，老两口子摆在这儿啊。这些人呢按照身份两边坐，都坐好了，吃吧。开始呢有点凉菜，喝点酒什么的，到后来说吃面了，这就赶紧煮，这就赶紧一边煮着面，这边呢厨房呢炒面筋丝儿。天津出一种面筋丝儿，不是咱们现在别处卖的面筋球啊，是单独一种油面筋，是把面洗去了里边的东西，剩着面的筋，这个东西这么大块，过油炸完之后拿出来再切成丝儿，重新过油勾糖醋汁儿，把这东西拌在面里，有这个是典型的天津面条。但这个不能早做，早做就塌了，其他都完事，这儿一煮面，那儿开始炒啊，所有东都齐了，摆上来，儿媳妇儿端着面条去了。怎么呢？儿媳妇儿讲究孝顺，给老爷子挑寿，大海碗啊，又打外边拖着进来了，满脸的喜气。这个日子口脸上不高兴不能带出来，大户人家，尤其天津他这个讲究老理儿。我们小时候一进腊月，不许打架，不许哭，不许闹，不许骂人，杀剐死这都不能说呀，说这犯忌啊，这特别讲究。所以说到这天心里多委屈，满脸堆欢得笑。儿媳妇打外边端着第一碗面进来了，这碗是给老头的啊，往里一走有仨人紧张，老头老太太这位少东家看着，但是挺高兴，为什么呢？看那个状态不像有事儿，仨人对视眼，一个就是现在儿媳妇没问题，一个就是呢咱们都在意点啊。说话功夫，儿媳妇拖着碗面到跟前了，公爹您万寿，老话全称万寿无疆，但是一般拜寿进门就是啊，不管是徒弟给师傅拜寿啊，或者是晚辈见着长辈都是给大爷拜寿，大爷您万寿，就简称啊，万寿无疆的意思。这儿进来，爹您万寿，老头乐得跟要咬人似的啊，好，太好了啊，比我亲闺女还好啊。那边那几桌坐的都是亲闺女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跟比我亲闺女还好。儿媳妇脸都红了，哟，爹让您说的，姐姐们多孝顺呢啊！您吃面吧。说了声吃面，这面往前一递，老头伸手要接，儿媳妇就觉得有人呐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这碗面啪。而且老头吃面吃锅条，这个面有两种啊，一种是锅条，一种是过水。过水的是打锅里捞出来之后拿凉水投一遍，这样吃利索。但有人说吃完了胃疼，就得吃打锅里捞出来搁在碗里边就得吃啊，这就吃锅条，锅条热的呀，啪，整扣在老头脸上，碗掉到地上咔嚓就碎了。老头这儿一脸的寿面，满屋子人都惊呆了啊！这边客人们谁敢说话呀？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是啊？啊，这边这几桌亲闺女啊，比亲闺女好。那儿媳妇就傻了呀，大不敬啊！这还了得？一愣神的功夫， 老太太站起来了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儿媳妇儿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都傻了，怎么出这么一句啊？老头也傻了，你给解释一下吧。拿这面我想说说说，怎么大吉大利了，对吧？意思是明白这是有问题啊，但这怎么解释呢？还这么些客人呢，你说吧，老婆子怎么大吉大利啊？老太太乐了，你看看这碗是长寿面，对不对啊？端着出来，这玩意儿谁长寿啊？扔你脸上就是你。整个寿堂就跟你们似的，一块鼓掌。哎呀，太好，解释的太妙了，太妙了，太妙了，太妙了。儿媳妇眼泪下来了，娘，我真没用，这大喜的日子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死去。老太太一把拉住了，啪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你看你爸爸乐的，乐一个。老头这儿啊，心中还得乐一个啊。大伙儿也不是怎么回事啊，都低头吃饭吧啊。这个儿子瞧了瞧，没事没事，不怨你啊，可能是哪儿滑呀，是怎么闪了一下，不要紧的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是，你看我这，你这不叫事，谁都背不住，就手一软了，这别往心里去，没事没事。老太太也哄，不叫事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，是不是挺好挺好啊？那得了，那什么，就又来了，快端过来吧。一伸手又端过一碗面来，给老头放在桌子上了啊。儿媳妇，把那卤子拿来就得了。后边上卤子的小铜盆热气腾腾啊。儿媳妇接过来，眼泪还没掉呢，往前递，老头站起来了哈。放那儿，搁那儿搁那儿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自个儿来，放那儿放那儿。哎，把这盆卤子就放在这桌子上了，放到桌子上，老头踏实了。哎，大奶奶这手搁的桌子上，这手一撤转身要走，这手还在这铜盆这边这儿了，这几个指头一兜这盆样，啪，这一大盆，这盆可能认识老头。啪，屋里鸦雀无声啊，都不说话了啊。老太太看了看他，怎么样啊？老头点点头，一脸的卤子，鲜了。嗯，有点咸，味儿还挺好啊啊。嗯嗯嗯，儿媳妇哇一声就哭了，我没用啊，我怎么了？这是我，哎呦，我活不了，我不想活着了。老太太一把拉住，怎么了孩子，这不就是玩吗？是吧，这你不叫事儿啊，谁家过生日不得这样啊？谁家过生日这样啊？没事，你爸爸这拆家这烫死都不多，知道吗？老头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心说水鬼把我拿走得了，我给你们受这个罪啊。儿媳妇一甩这手，哇的一声就哭了，转身往外就跑。老太太早有防备，跟着跟着跟着，儿子就追出去了啊。干嘛呢？不能让你出这个门，出门就投河秘境了，人就拿走了，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水鬼跟这儿作祟。大爷出去一把拦腰就给抱住了啊，哎呦，这就疯了，险些就弄不住他。要往常，你说一个富的人家啊， 自己丈夫过去一搂腰就弄回来了，今天力大无穷，就知道有问题，快快快多来几个人。来了几个丫鬟跟大爷一块儿给这大奶奶抬回屋去了啊，哎呦哭了都不行了。这会儿是中午，从中午一直哭到天黑。你这屋哭吧，还找人看着你呗啊，这边老太太还得照顾客人们，中午吃完面下午聊天完事儿，到一会儿晚上傍晚开始喝酒，一直到客人们都走了，老头老太太这才算踏实。老太太赶紧上这屋来，一瞧儿媳妇坐在炕上哭得都不行了啊，儿子说，妈您看这怎么办？没事儿，不叫事儿啊。这个玩意儿他们水鬼啊拿替身有时辰，比如说今天就是今天，过了今天就完了，今天不出事没事啊。儿子你这样，你晚上惊醒了点，你看着点好不好？是是是，您放心您放心。嗯，好嘞。哎，现在钟点说呢已经到了晚上十点多了，那个年头没有什么文化活动，天一黑其实也就睡觉了，但今天家里办喜事啊，哎，给老头祝寿，所以时间拉点晚，这会儿都累差不多了。老头老太太呢回屋睡觉去了，前院后院该收拾的收拾，该忙活的忙活。这个儿子这屋呢，儿子儿媳妇，儿媳妇呢哭得差不多了，也累了，躺在炕上睡着了。往常俩人躺着呢竖着怎么躺，今天呢这儿子起了个心眼儿，给他往里边放，自己守这个床边儿啊，也没敢踏踏实实躺着，半倚着这脚担在这儿，抱着肩膀半仰半坐就看着他。哎，一会儿听呢睡得很实在，高大爷自己呢有点迷糊。此时节桥楼上鼓打三更，半夜了，他这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突然间这媳妇腾愣就坐起来了。你们别吓唬我啊！啊，腾愣就坐起来了，这个快呀！啊，紧跟着这人往床下蹦，这站起来腾就下去了，啊，把门一拽，嘡拽开了，往外就走。大爷这儿想，哎，不对，跑了，赶紧下地往外就追，啊，院里边还有几个那个刷那个家伙送东西的，还没睡觉呢。连家里那个扫院子干活的，快快拦着拦着拦着，这就赶紧过去，一帮人给大奶奶又拦回来了。哎呦，声嘶力竭的哭啊，哭的这个惨那个甚的很，这儿弄回来扔到屋里边，老太太醒了，老太太过来了，怎么了娘？够邪乎，睡半截站起来往下窜往外跑，这刚弄回来。没事儿子，找根绳子去捆上他啊，行吧，那怎么不行 啊就今儿捆了，天一亮这事就完了，没事了啊，你听妈的没错，拿绳子去。哎哎哎哎哎，拿绳子去。这会儿儿媳妇呢躺在床上又睡着了啊，你这有时有会儿的。老太太来自己捆，拴儿媳妇这腿系了几个大死扣，把绳子那头拿过来拴自个儿腿上。娘您干嘛呀？我跟他一个床上啊，把我也拴上，我看他去哪儿，对不对啊？他一动换我就动换了，没事儿子踏踏实实的吧，有我呢啊，你上门口等着去，娘跟他在屋里拼了，我老太太怕什么的啊，你去吧，院里边安排几个人。哎哎，大爷出来了，安排几个大小伙子守着大门口这块怕出来，老太太捆好了啊，炕上一躺睡觉。又过了半个钟头，睡里边这儿媳妇儿那个快呀，嘡站起来了，由打床上啪蹦地上，嘡嘡嘡嘡往外就走。老太太差点没死了。那这关键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哪儿挨哪儿啊，打炕上带下来了啊，跟地上当当当当当啊， 到院里边了，院里有人呐，我不行，快点快点快，先救我娘。这儿摁着，啊，连老太太带儿媳妇都抬屋去了，老太太伤得比他还重，啊，把人摁住了，这儿媳妇这脸铁青，嗯，行，我让你耽误我，哼，说了声哼，不说话了，再瞧这脸色逐渐恢复了，睡着了。这一家人跟这坐着看着，也没人敢动。话分两头，客栈里头，张小乙他们都休息了，四个老头躺好了。边上呢，张小乙枕着自己的儿子。啊，刚才呀刚吵完架，为什么呢？上岁数的四个老头啊，找人家这个客栈说有没有大一点的夜壶。客栈说夜壶还有多大呀，都是那个一样尺寸，不行，我们岁数大了，而且我们这儿啊还有小孩刚会撒尿，我们五个人尿得多，有大夜壶没有啊。好家伙，这几个人整个客栈房前屋后找，最后找着人有一个不用的腌咸菜的缸，给人弄屋去拿这撒尿。伙计说没您这样的呀，我们这以后还使呢，刷刷呗。那是刷的事吗？啊，那不行，我们这已经憋不住了。四个老头跟这儿先头睡觉，给人尿满了半坛子啊。张小乙这儿劝劝差不多了，睡吧，这儿睡，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一股子冷风又打窗户外边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这冷风，这大通铺啊，这几个人跟着躺着呢，就在铺上边，这冷风打转，转着转着，这风朵里边啊，出了一巴掌，奔张小乙这脸，啪，给一大嘴巴，还有声音，我让你害我的事儿，啪，这一巴掌，给张小乙打懵了。睡得迷迷糊糊的呀，这个打架不是咱俩对脸，你踢我我打你，这明白呀，这晕晕乎乎当，好家伙，睡得更踏实了。啊，这一巴掌下去，枕头醒了，咕噜起来了，谁谁谁，有鬼啊，他喊有鬼，大奶奶说话了，我不一直在吗，没说你又来一个，哎呦喂，缺德的，真有，就感觉这屋里边啊撕扯起来了，叮当叮当，四个老头坐起来了，怎么了啊，小乙小乙小乙才醒，俩一大巴掌印啊，你谁打我了，我没打，都刚醒啊，怎么回事啊，小枕头枕头胆小，倚在墙角，快看快看快看，俩鬼打起来了，他认识啊，俩鬼嘛，一水鬼一大奶奶，俩鬼，俩鬼打起来了，张小乙坐去，谁啊谁啊，怎么回事，大奶奶说了，那水鬼啊，水鬼那个找你报仇来了，没事，有我呢，你们踏踏实实睡，我们睡得着吗，脑瓜上面俩鬼打架，炕上一个妖精啊，我还踏踏实实睡啊，不是这玩意儿，你等着等着，我那什么，我找个家伙，我拿棍儿我捅着去啊，他奶奶说你瞧准了，别捅坏了啊，乱套了，四个老头坐在炕上啊，加油加油，那是加油的事儿吗，啊，打来打去，大奶奶占了上风，就听水鬼说了句话，好，你们别落到我手里边，我认识你了，你叫张小乙，我走了，说声走了，人就没了啊，就那咸菜坛子里边咕咚一声。过去据传说啊，妖魔鬼怪有土遁、火遁、水遁、尿遁， 这也没有办法啊。他那会儿也是慌不择路，也不知道哪儿合适，他可能觉着用一大坛子水合适啊，借这走了吧，借这坛子尿跑了啊。这儿回来大奶奶再劝他们，没事别担心，不要紧的啊，睡觉吧，把他们放下。单说这水鬼可气懵了呀，啊，回到这河边，那个还等着呢，要姐姐给您道喜。喜什么喜呀、啊、喜啊，忙活一天没成功。哦，您这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您怎么那么骚啊？你管我呢，我得意这味儿。好、哦、家伙，今儿出什么事儿了？把这事儿一说，啊，怎么来怎么去，我让人给搅和了，这时辰已经过了，我都恨死了。哦，谁害了您呢？就是这张小乙啊，我刚才瞧了半天，对这小子啊，模样我都记住了，我一定会报仇的啊！他不从咱这走，还则罢了，再让我看见，我要他的命。哦，那他万一不从咱这走呢？你怎么要人家命啊？对呀，妹子，你说这话太对了呀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算了呗。哎呀哦，你说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！这不是像话，我得报仇啊！那怎么报仇啊？啊，若不然的话，你只能迎上前去。怎么叫迎上前去呢？嗨，我给您出一主意啊，您不是也瞧见了他那样了吗？你就变成他那样，摇身一变，你变成张小乙，你进天津城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，完事人们呢就认为是他干的，嫁祸于他，哪怕他人打死了不也好事吗？衙门口把他逮起来不也是好事吗？怎么着也比您坐这等着他强。妹子妹子，你是我的亲哥哥，什么辈儿这是？把这水鬼气糊涂了，我变给你瞧瞧啊！一转身，一股子黑烟变出来了。你还别说，还挺像啊，像不像？我没注意呀、啊，啊，我没瞧见。您觉得像不像？像啊，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行，我呀，我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。嘿，我大闹天津卫，给他来个真假张小乙。哎，姐姐，别姐姐。我现在开始我是张小乙了。话音刚落，河边这边有人喊张小乙，这儿一回头，哎，没人。就你们太聪明了啊，这一回头，谁叫我呢？你是张小乙啊，声音在这儿了啊，是我，我可逮着你了。好家伙，那个缸没把我闷死，叫人蛇追来了啊！扭打这边一股子黑光，也瞧不出来是个什么，咱们说过哈，也许是个辣条似的啊，冲上来了，二话没说呀，扑过来就打。这俩水鬼也纳闷，这都哪一哪儿，这是啊，怎么喊上张小乙就打起来了呢？打吧，让他们先打着啊，因为这个比较乱啊，它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故事。这儿他们打着，回过头来再说城里啊，这个大户人家，这会儿天光大亮，儿媳妇啊睡得这叫踏实，昏天倒地的。老太太瞧瞧，行了，没事了啊，给我请大夫吧。他是没事了，够我受的，别的倒没有，打炕上掉下来一下给我摔得够瞧的。请大夫吧，请大夫给老太太瞧瞧，没什么大事啊，就是皮肉啊有点挫伤啊，软组织有点问题，但是上点药，又开了点这个镇静的这些个药，您喝点吧，好好养着，不碍事。这片算是接过去了。到中午，儿媳妇起床了，满脸羞惭，爹娘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我给你闹了。我说，哎，没事，孩子啊，不赖你。这个有的事儿啊，嗨，反正你也不用太往心里去啊。爹娘都理解你，啊，这不是挺好吗？这个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就得了，不是我心里怪不落忍的。你说老爷子过生日，本来就是说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又请那么些朋友来，到时候弄成这个，咱们家要脸啊，你让人笑话呀啊！老太太想了想，不要紧的，没事儿。 咱们再庆祝庆祝呗，是吧？这不是昨天吗？昨天咱们今儿再来一天，明儿再来一天，咱们请戏班子去，上咱家唱戏来，好不好？热闹闹的，把大伙儿都请来，完事你跟这叔叔大爷聊聊天，端个茶什么的，一折就折过去了，不叫事儿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听您的娘。哎，那那行了，儿子去安排去吧。大户人家唱戏啊，正常。你包括说到民国的时候，北京城很多大户人家，人家家里边竟是啊带舞台的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出去看戏怕不方便，而且有的大角儿业务场已经不演了，够身份了。于淑岩先生，我说这样身份的，人家37岁收山了，为什么？挣的钱已经够了。经过这样的，京剧有一位于先生，就是于派创始人于淑岩，想当年上海演出来俩仨月，挣多少钱呢？当年上海演电影最挣钱的是蝴蝶，一部电影俩仨月拍下来能挣1000块钱，其他的小演员呢200-300，人家这个中国电影啊一等的角大明星，这一个戏下来挣1000块钱就了不起了。当然那个钱对老百姓来说那就是买房置地了，人于淑岩于先生上海这俩仨月挣7500，你就算算吧，那个年头京剧是主流媒体啊，那能见一眼马连良，说瞧瞧这个周信芳，那跟见皇上似的，它不一样啊。所以说好多大角儿到一定程度就收了，30来岁把胡子留起来，一拄拐棍儿啊，老先生人不出来唱了，除非是特别有身份的人，家里边谁过寿或者怎么着，请您上家里来，在家里唱。所以说家里唱戏很正常，越是家里唱戏越是好角儿啊，他不能说找帮学员上家唱戏来，疯了，都是好演员啊，请去吧。咱们说的时间这会儿是已经是到了清末了啊，那会儿呢已经是有了京剧，因为自从四大徽班进北京之后，乾隆皇帝过生日，四大徽班又打湖北啊又打哪儿啊，就是进北京，不是四个，是四个最出色的，就来了好些个，皇上过生日，乾隆过生日，全国唱戏的都进北京啊，给皇上唱戏来，到最后呢就挑出来四个最厉害的最好，其中有一个三庆班，三庆啊春和呀、啊、四喜啊，有这么几个班，就这四个班是代表当时戏曲的最高境界。为什么说四大徽班进北京呢？说的是这四家最厉害，但一块来的很多啊，那台搭的据传说北京城到处都戏台，甚至最远的都搭到西直门外高粱桥了，都是戏台一家一家的，就所有戏班进北京唱，这些戏班演完之后呢，就有不愿意走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在北京唱比在外边唱强，天子脚下呀。后来这个各个剧种之间互相借鉴，又融合了北京的一些个方言土字唱腔，最后逐渐逐渐的到清末形成了京剧啊。那个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京剧剧社叫麒麟社，就是在这个前门啊，三庆这戏园子叫三庆，那就是当时乾隆年间一个饭馆，就是因为四大徽班进北京，三庆班跟这个饭馆联合改成了戏园子。三庆那是中国京剧的发源地，所以到这会儿清末京剧已经基本上很成熟了啊。简单说这么几句是交代一下戏曲的背景，出去找去吧。尤其天津城，过去天津、北京、上海这三个地方对唱戏来说是福地啊，北京学艺，天津成名，上海挣钱，这是过去的老话啊。不像说相声，现在说相声也是哈，哪儿都能学艺，哪儿都能成名，哪儿都能挣钱，括号但愿啊、嗯，不这么简单。请角吧，请了天津卫最好的角来了，有要求，说我们家这老爷子过72大寿，你们也懂，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啊，说一个班不够，你们上别的班借人家也得把这场戏唱热闹了，这里边有管事的，就是承办的，现在说找一大经纪人吧，那会儿说经理科，你甭管了，拉单子说这角多钱那角多钱，那就不叫事了，人家有的是钱啊，好吧，来吧。这家的后院有一块地挺大啊，就在花园里边搭台，头天晚上先搭台啊，搭台的时候呢有一规矩，戏班搭台最忌讳是东西向，要搭成南北才对，为什么？东西为白虎台，如果说到今天不管是梆子评戏啊京剧啊，说必须得跟野地里搭台唱戏，只要是有老唱戏的啊老先生在的话， 绝不让你搭一个正东正西的，东西为白虎台，大不吉利，必出事儿。你说什么原因我也闹不清楚。我搭台唱戏那些年，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唱了4年戏啊，反正这台如果说是东西，这场演出准不顺利，不是打架就是出事儿，反正是。所以说很多事情也无法解释，等科学家们研究再说啊。说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哪怕搭的歪一点也不能正东西。您看去吧，我们这些年无论是跟哪儿说相声，我们先看看图纸，先看现场照片，说哪哪接您这园子呀，5000人，你看看图片吧。我说台什么方向东西，给60000紫金子都不去，准不顺利啊。南北台我应，东西台不干啊。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规矩，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但是这样它会顺利，所以说约定俗成，找人来之后看方位，这家后院开始搭台啊，搭一南北台，搭吧啊。搭到什么时候呢？搭到夜里边这台才完事儿。你过去那台跟现在台它不一样，演员比如这个舞台啊，演员在这儿唱戏，整个乐队在这儿，就这后边坑王架到底下，这一溜啊坐着一帮打鼓的拉弦跟这儿坐着，这儿唱戏啊。然后这个台上允许干活的，这角唱完了然后渴了，他那个跟包的就是助理现在说端着水壶上来了，这儿就喝，喝完拿走，说那角站着没事有点饿了，一努嘴那儿给递块饼啊，站着扭脸就吃。就当时的舞台上并不严谨，所以舞台上很乱，就台它有各种的要求啊。简短结束，搭到夜里边将近12点，这台都搭完了，都试好了啊，工人们也撤去了，大伙都说好了，明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咱们正式开戏。台也齐了，灯也都弄完了，底下座也安排好了，这个花园这儿也没人了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台。夜里12点左右有哭声，瞧不见，听着像是个男的，但是好像啊又挺细，就这哭声啊围这台，台前台后啊，你要说站着听没了，你走了就来了。有人听见吗？有，家里边有那个干活的奴仆院工跟管家就说了，听听咱们家最近有点邪性，你听听这个，管家听听，谁搭的台？说那谁谁谁他们走了吗？有俩跟这盯着的，叫来。哎，来了，管家，那个听见了吗？啊啊什么啊？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正常，这也不叫事儿。唱戏，这有经常有时候台上唱唱戏，就唱出鬼来的也有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唱戏吗？我们为了讨吉利，知道吗？怎么办？这没事，是没什么叫没事儿，给你钱不给你钱？不是您别着急啊，明儿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开场不是那个亮家底儿吗？是不是？而且来说 一开始台上不还摆着关刀呢吗？什么叫摆关刀啊？戏班啊。比如说新剧场新盖园子啊，明天开始营业了，今天晚上要破台，所有园子说相声的唱戏的只要是剧场头天使用之前一定要破台，夜里12点不用全堂乐队打鼓的啊，或者有2-3个下手活就够了，找几个唱武戏的来，扮上什么灵官啊，什么神将天兵，扮成这类的，单有一个演员，这演员呢扮成吊死鬼啊，这鼓一响，天兵天将拿着家伙追这吊死鬼，就这演员呢从前台到后台，从楼上到楼下，这吊死鬼得跑遍了，这些神将一直追着， 追来追去，追到后台的一个门打开了，把这吊死鬼推出去，门一关，这儿弄一白颜色的大公鸡，把鸡头咵一拧，拎着这膀子，把这血从上到下撒一遍。打这儿起，这园子大吉大利，不破台就出事儿，有时候破台也出事儿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曲艺界过去有这个事儿啊。我们看那个回忆录，听老先生说，这个天兵天将这几位神仙愿意干这个事儿，为什么？给红包，多挣一份。但唯独来吊死鬼的这个，一般人不爱来。为什么呢？来这个晦气，谁来这个？但这个活给的稍微多一点，所以有的时候有的艺人没辙，就也应这个。但是应完这个，确实不管你的身体方方面面都很难受。我们的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有一次，天津某小剧场破台，请马三爷，据传说就来过这个。他老人家回忆录写过这事儿，就来了吊死鬼，推出去之后一阵风刮过来，高烧不退。也许是出了汗，风吹了，也许是什么具体情况咱不知道，但是这种事情，这种传说很多啊。所以说怎么办呢？这个破台包括台上要把十八般兵刃都摆上。我也曾经在其他的故事里介绍过啊，摆上十八般兵刃，正当中要摆官刀。什么叫官刀啊？官老爷、关公，青龙偃月刀，要摆青龙偃月刀，摆官刀，官刀摆在正当中，这是辟邪的。为什么呀？关二爷是伏魔帝君啊，说明天开场的时候把关刀摆上。摆关刀怎么着？我们这关刀是真的，因为戏班里用的关刀假的，木头的，拿粒粉挤出龙来啊，一看着挺大，拖在手里没分量，道具嘛，是不是？但我们这儿这关刀是真的，正经的啊，纯钢锻造，有这个在这儿百无禁忌。明天一开场一打通摆上之后，尤其关刀立住了，什么妖魔鬼怪都没事，您踏踏实实的啊，别信那个，没事。好，行，你们有把握就行，要是闹出事来扣钱，听您的，怎么都成。转过天来，晚上吃完了饭准备唱戏了，这天的晚饭张小乙他们都来参加了。为什么呢？得谢谢人家啊，说得亏听您的，反正这事儿有点惊险啊，差点把我们娘饶里边，但是呢一切都挺好。今天晚上大排宴宴，请您几位，几位啊？啊，六七位吧。啊，行，都行，再来几个。说不行了，够瞧的了，有这几个就够我受的了。好，都请来吃个饭，吃完饭之后看看戏。四个老头高兴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太好了啊，还能看戏，就爱看戏，去吧啊。带着枕头这几个人就来了，先吃饭，吃完饭之后让到后花园，正当中那桌是人家本家老头老太太这儿坐着，儿子儿媳妇，有身份的闺女什么的两边陪着，在这边上有一桌是张小乙这帮人坐在这儿看戏。开始打通，打通啊就是这个开始唱戏了，锣鼓家伙响起来啊，将将将将将将将，先热闹热闹啊。台上正当中摆着关刀，两边十八般兵刃，拿灯一晃，这口关刀紫微微蓝娃娃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，立着当中看着威武啊。好，打完通之后开场头一出戏六国风向。过去看戏有规矩啊，说这个头天的戏末天的影，头天的戏哪个戏班说到你们这儿唱戏来，头一天的戏他一定是亮家底儿，挑一出热闹的戏，台上用人多的戏，把后台好衣服蟒子都得拿出来穿上亮家底儿。你看这是个富贵班，你看人家穿的蟒，呼，台上同时出现这么些个角，头天的戏末天的影。皮影戏呢，皮影戏末天热闹，为什么呢？他所有东西最后一天呢演完了才收起来呢，他来回收犯不上，所以最后一天皮影戏热闹，头一天的戏大戏热闹。六国风向都知道，苏秦苏季子六国风向啊，苏秦是洛阳人，洛阳是周天子待的地儿， 他去见周天子，说我有能耐，我要如何如何。周天子说你一玩去啊。他心里很别扭，于是呢就准备好好的攻读了。出去呢好跑了好几年啊，再回来之后呢混得跟要饭的似的。媳妇坐那儿织布也不搭理他，嫂子也不理他，父母呢说的话可难听了，自己呢要死要活又接着努力再出去，终于成功了。那说服六国合纵，拜他为六国的丞相，再回家行了，带着六国的相印啊，这就是苏秦六国封相。你想他要出现六个国家的皇上大臣什么元帅，所以这个戏一个班唱不开，一定是几家聚在一起。到今天人家广东粤剧这个戏都得上100多人，叫六国大封相。就唱这个戏什么呢，亮家底儿啊，满台上都是人呐，当家的老生要唱苏秦，哟，这一对一对，一场一场，一锅一锅往外走，底下老头老太太开心，好看，真好看。说来说去啊，他这一锅一锅的上吗，就上到这个秦朝了。秦朝的这位大丞相啊，是一位武生演员扮的，叫公孙衍，带着白色的，然后这叫白三啊，扎着靠，公孙衍得当班大武生唱这个。哎呦，就这一上来底下都鼓掌，怎么呢，威震天津的好角啊。哎呦，这一上来这个舞蹈动作叫起霸，在台上抬腿动足眼神没有不好的，底下都鼓掌啊。看着看着本家老太太纳闷了，哎，这台上怎么俩公孙衍呢？话说完了所有人都看，确实应该是一个，现在是俩，俩公孙衍跟这舞台上，你看我我看你，台下鸦雀无声。张小乙坐这也愣了，突然间耳边像大奶奶说话了，上台拿关刀劈他。两个公孙衍一模一样，突然间哗楞楞楞楞楞楞楞，关刀直抖了。大奶奶云芳说话了，把那关刀拿下来劈他。好嘞，你看这刀抡起来，啪噗，一股子青烟。回头再看那个也没了，黑烟上头有人搭茬了，我怎么谢您几位啊，你刚才刀劈的那个可是活人呢。刚要睡觉就听着这儿门口啊有人叠纸弹窗，外面娇滴滴的声音是我。谁啊，你是人我是鬼。